而是师尊师时周一慈伯以师为大乘七十于是成中次第其还至本处范十次收一宝喜之以复之而照啊，这一段话啊，先把这段话简单的说一下。而喜就是这个时候啊，这个两其实这里面后面一个而喜，后面一个叫时系菩提，这个叫而喜。而喜与喜的差别是什么？一个是指佛，一个是指系菩提，一个是指因啊，一个是指果。果上叫而喜，而者法尔，喜者自然，就是法尔自然。也就是说，释迦牟尼佛是安住在法尔自然之中，一切法自然而然。也就是说，释迦牟尼佛，你看后面讲了啊，不是释迦牟尼佛放种种光，也不是释迦牟尼佛什么头上、眼上、手上、身上、心上放光，而是作衣持钵，拿着衣服去化饭吃，这么一个行住过程的一个啊一个过程。那说这是一个反而自然的一种状态，知道吧？非常自然而然。那我们行住坐卧不自然啊，侥幸脑力啊，想种种好坏善恶是非。但是释迦牟尼佛啊，吃饭穿衣睡觉啊是自然而然与法相应，离世缘永，表里于啊行住坐卧四大唯一表里于的状态。他说表里于一与法相应啊，与众生性相应，离世缘远的这个状态，法尔自然。师尊时时啊，释迦牟尼佛吃饭的时候，就这一天啊，就是讲古上讲啊，释迦牟尼佛化现人间，本来释迦牟尼佛啊，他不需要吃饭的。为什么呢？佛祖是法性身，常曰为食，在西方极乐世界他吃什么呢？西方极乐世界叫常曰啊，即常味啊，他眼睛看眼色升起空性的道理，然后他就知足了，然后知足了身上就会发光，发光出无量功德，救度无量众生。他这个以这个为食，以大悲心为食，实际上他内心啊，他表里于的状态。那我们呢啊，非要吃大米，为了啊这个应付众生啊，故现实时啊，作一就穿着这个衣服。出家人啊，过处释迦牟尼佛这个时代，出家人都是化饭吃，在中国还是很行不通的。在印度，出家人吃饭啊，他必须要托钵吃饭，而那个钵叫什么叫啊？叫印量器。什么叫印量器呢？这个钵啊，有这个一有三一钵，有三种钵，有两种这个东西做的，一个是铁，一个是石头，就是石器。所以我们受戒的时候，他问是贴钵、挖钵，还是啊？我们讲挖钵，挖钵就是那个土制做的。当时四大天王啊，这个佛化饭的时候需要钵起化饭吃，但是四大天王呢，就拿金银琉璃玻璃车厨啊，做了那个钵，四大天王来供养佛。但是佛看到那个钵以后呢，不受。后来这四大天王呢，用这个石器，就用石头啊，这个做了一个钵，变化一个钵，然后这个钵呢供养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心里想，再不受可能四大天王不高兴了，我们人就是这样的，知道吧？再不受他还我生烦恼了。所以呢，释迦牟尼受，他想我受一个人不行，受一个人三个天王肯定不高兴的， 我要说四个人，但是我一个人怎么吃到四个钵呢？他愿神主啊，把四个钵变成一个钵放在一块啊，变成一个钵叫十钵啊。所以那个钵呢啊，释迦牟尼又常常拿那个钵啊去吃饭。所以呢，我们出家啊，只能吃两种钵，一种石钵，一种是贴钵啊，不能用金银琉璃钵的。当时啊，由那个什么王啊，什么人啊，供养这个比丘，叫紫金钵啊、银钵、琉璃钵啊。当时那个释迦牟尼在世的时候，就有这个纷争的现象，因为出家啊，化饭吃，手上托了个钵，然后是钵，有人钵好看，有人钵不好看。后来他两个比啊，水的钵好看，后来起了一个争执啊，我这个钵是金子，你那钵是银子，互相比，释迦牟尼又不准属，为什么要瓦钵、土钵啊、贴钵啊，就是说很差的一种钵，没什么比的，就是显示出我们呢啊，对这个我们学佛的人不能够显示啊，你要说我们衣服穿的好看，你的衣服好看，他的衣服好看啊，不可以这样比的。你们在家，你们走到外面去啊，这个衣服漂亮啊，怎么样，怎么样的？多少钱买了？几千块？我是貂皮，我是貂做的，我是鳄鱼做的，我是牛皮做的。然后跟人家比，说我这个东西多值钱，那个东西不值钱，互相比。啊，你这个衣服花多好看啊，互相比。然后出家要比这个，那简直是耻辱和可笑，是不是？如果一个出家跟出家人说，我这个衣服好看啊，啊，你那个衣服更好看，你这怎么做的？大家听一下，一个在家人看了以后会怎么想？嘿，这个出家人怎么这个衣服好看呢？互相比了比的呢，会什么呀？啊，不单是这样的，在家人听了好笑，在家人评比的时候呢，会心起啊，你这个衣服好看，我下次一样买一样，哗，开始一道动力失去了，我要买一个像他那个一样的衣服，先比出来，知道吧？所以这是错误的，知道吧？要小心一点啊！所以呢，我们一般出家人这些事情都不会产生的。哪一出家人比衣服呢？绝对只有在家人会比。看到人，看人家的衣服，我刚刚看那个，这个人的衣服好看，他非要把他的衣给他抢过来，后来把他杀掉，打架，后来把他杀掉了，然后非要把他的衣给抢过来，就这样的啊！因为那个衣服只有一套，那个衣服还是什么东西做的，非要把那个衣搞了。可以杀人，所以呢，这个互相攀比，所以出家人穿衣一半是啊，一半是这个灰色的、土色的、远色的啊，不可以穿那些华丽的衣服啊，除非能行菩萨道啊，只有发菩提心行菩萨道，为了利益众生故，对于这个衣服啊不生贪着，一般出家人都不会贪着。你像我们出家人，起贪着、好衣、差衣都是错误的。应该说不起分别。他说如果你执着于坏衣服，那也叫执着。有人说啊，这个鲜花上人过去也讲过，他说穿牛皮衣啊，就是穿巴拉衣，他对巴拉衣特别感兴趣，特别喜欢，结果呢下面一转身做了个牛皮，是吧？下身转牛。所以呢，这个任何东西不能一执着，一执着就麻烦。所以呢，不过一般出家人在这方面是不会怎么带他的执着。像我出家人修行，一般澡都不想洗，好像洗澡觉得多余了。你像我们每天，我们脸晚上脸我从来没洗过的，怎么会对衣服有贪着的呢？我们早上起来洗一下脸，我晚上从来没洗过脸了，你说还对衣服会贪着吗？一般出家人几年以后就不会对衣服有多大的贪着。就是说这个随便有衣服穿就可以了，是吧？什么破衣服、好衣服，说好衣服叫我穿也可以，但是呢差衣服也可以，没有什么执着的啊。我看一般的出家对这方面是不会有很大的执着的，是吧？除非修行法上面有一些争执，对于吃喝拉撒一般来说啊，但是我也会看到一些人对这很执着的这个情况。比如讲啊，有几天早上不吃白菜，好像说，哎呀，这个孙女不吃白菜，早上不吃菜，啊，不吃白菜，好像心里好不舒服。过了一段时间不吃呢，他心里就认为寺庙的菜饭不好吃，我要换一个地方。就因为这个菜饭不好吃，我离开了，那你就是太吃亏了。那你到哪个地方都会有烦恼，因为根本没改变了，连吃和穿住这个问题你都不能解决，那你麻烦了。所以我们对于吃喝穿住的地方， 应该是很淡薄的。我们在法上可以争执，但是吃无穿住上面的争执，那是非常无聊的一件事情，非常非常无聊的一件事情。所以不应该对吃无穿住。如果你对这些事情你就能放得下来，那说显示出你非常清净啊。所以刚刚出家的可能还会，但是呢，出家啊四五年啊，或者六七年，如果出家十几年还对这个衣服还那么贪着，那就等于没有修行。因为这件事情是一个刚刚开始戒法心，刚刚开始。如果出家几十年以后还对这个吃喝拉撒这些事情还能有那种强烈的执着的话，像这样也就是说这个已经完蛋了啊，根本就毫无意义了。那说这个波啊，我们穿衣有三衣，过去释迦牟尼佛在印度的时候呢，我们穿衣就有三衣、五衣、七衣，还有我们说的叫周衣。那说过去穿衣呢是为了解寒，但是衣服一定跟世俗人一定是不一样的。世俗的衣服是用绸缎做的啊，并且呢肯定是很华丽的，贫者兼贫，富者兼富，分别性非常大。那出家人的衣服基本上是要远色、灰色，那种条纹都不一样的。那说我们出家人的衣服呢，啊，一般都是叫做这个五条，啊，这个七条。什么五条叫老左衣？就是赤啊，我们做事干活。那这个五衣到中国以后呢，衣服它有点变质，变了，变成什么样的了？你要说到我们中国以后，我们的衣服变得很大，要说我们衣服脱了最后跟，是吧？其实这种衣服太长了，脱了最后跟是不允法的。为什么呢？衣是代表佛，在中国呢变成象征性的，也就是说，它这个衣服就像我们薄一样，放在房间里面，一般不拿出来吃饭。它是象征性的了，象征性的是代表佛法的常住，知道吧？那是说你要尊重于佛，恭敬心。那么说我们穿这个衣服呢，往往是少了最后跟。按照我们规定，衣不过膝，过入释迦牟尼佛的时代，衣服是不会把膝盖以下啊，在膝盖以上。你看释迦牟尼佛当时走路的时候啊，他的位移就是走路的时候衣不晃动。他走路的时候啊，这样走路的衣服不会摆来摆去的，像风吹起来啊，除非有风在吹。但平时走路啊，衣服是不动的，像飘着走一样。但是我们现在走路的衣会狂飞啊，为什么会狂飞呢？是心在动骨。我们的心呢，走路，释迦牟尼佛当时嘛啊，因为下雨，比丘啊，因为看到这里有水沟，我蹦跳过去。都被居士在嘲笑，然后出家像猴子跳一样。后来人家就告诉了释迦牟尼佛，后来告诉比丘啊，不可以这样，就走路不可以呢，奔跃啊，狮啊跳，就是说释迦牟尼四大位置，就是说有水在那个地方不可以这样跳过去，要绕道而行。看学生们不可能这样飞过去，应该绕道走过去。我们佛的弟子走路不能大步而行，不能够那个步子很大，小步像愚人走路一样。就是说那个走路，你看，我看那个电视上面那个比丘走路啊，就像日本人走路一样，嚓嚓嚓嚓嚓嚓就过去了。他说没有那个大步流行，那个是什么？那个大江中啊，斗争坚固的人走的路。我们走路应该小步而行，并且呢非常安详自在。他说走路的时候呢，一步。就踏实地一步一步的走，那怎么按照规定怎么样的走路才有标准呢？知道下，知道起，你就语法了。就是你走路的时候啊，知道脚放下处，知道坐拿起来，那么说你就会语法。在试炼出来，你说能知道自己起，能知道自己坐，能知道自己持，能知道自己拉，那么说你清净失守的摆在自己心里面。那一般人呢吃喝穿住都不知道自己在吃喝穿住，他打妄想，不知道想到哪里去，睡不知睡，吃不知吃，卧不知卧，住不知住，就不知道自己居在哪里，玩去了，不知道自己坐在哪里，玩去了，因为打妄想了，不知道自己在何方，一般人都是在这打这个妄想，知道吧？就是说， 他说这种妄想呢，这个也就告诉我们这个出家人呢，啊，我们学佛的人心要落在当下，啊，四大威仪里面这个应该是这样做的，知道？所以呢，我们穿衣、三衣，如果听你过出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那个衣服先是太约了，劳作一干活它是赤膊的，啊，不穿那个什么那个鱼肉啊，带着那个衣服，但是男众一般的是赤膊，胸部都露出来了。你看在现在他们还是这个样子的，一般是赤脚，不会穿鞋子的，代表着啊，这个赤脚是代表着大悲心，告诉男人能忍，男行能行。然后说赤膊呢是代表呢胸部啊坦然，心是敞开了，没有常常看看的，也就是说不是说我们老是把它包得紧紧的，好像心里没什么秘密的那个地方不让人家看见一样，胸部坦然，偏袒右肩嘛，偏袒右肩就是胸部坦然，就是对别人家把心是露给别人看的，也就是说光明利落了，心里面很透彻了，透明了，那人家一看就是一个透明的人。那么说不要说衣服穿得很多啊，藏起来，让自己呢离人啊很收紧的感觉，所以内心的藏得很深的秘密。这深的秘密不敢现实于人，是人看了以后一看就知道他心中有很多秘密的感觉，就是有人遮遮掩掩的啊，就证明他心中有小小秘密。有人是坦然的，就心中没有秘密。所以一个人是坦然不坦然，就说非常，也就是说一般你穿淡薄一点，穿灰一点，不要穿得太华丽一点，那说你这个心坦然一点，那就肯定会显示出你的直心啊，没有外出之心，知道吧？所以从这个威仪上面啊，行住坐卧上面啊，都可以看出来一个人的本性啊。那说这个我们忍了，那么说到我们中国以后呢，五衣已经没有了，我们现在披上的就是七衣，事实上五衣也不一定没有，像我们灰水的这样的挂子，佛教的讲一切唯心所造，任何东西念久了它都是有功德的。那么说我们这件衣服现在人这样的穿着衣服出去以后，人家都认为你是一个出家人，像我们这件衣服叫大众所念，它的功德会增长出来。就是这件衣服穿在身上，既然是明朝时代的衣服，但事实上呢，它已经作为了出家人的这个标志了。那么说大家每个人看到都认为这是出家人穿的，这是出家衣服，因为大家都认为是出家衣服，每个人的念头都已经向往，因为念的力量不可思议，是我们这件衣服具足了出家的功德。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这个褂子，前蓝褂子已经就是出家人的衣服了，也就具备五戒的功德了，也就是叫五衣。所以呢，我们这件衣服穿在别人身上也照样有功德，也照样是有功德的，也跟所有人的衣服它是不一样的，知道吧？因为佛陀在众生心中加持任何万法，一切法佛陀都会加持的，念佛什么的都会加持。你想想，就是肉的话，你不断念佛，那个肉可以念无罪，你吃了肉都没有罪，那个肉都会加持。何况我们大众所念，大众都念这个衣服是出家的衣服，都认同于是出家的衣服，是不是这个衣服就是无戒衣，叫老祖衣、干后衣？但是我们不能舍离无戒衣，就不能舍离这个衣服，所以在任何一个情况下不可以舍出这个衣了。舍出这个衣服，那么说就等于是你这个衣就没有了，一个也就是一个是一个没有衣的人，身上就等于你没有佛衣了。离开佛衣就是犯戒，就是说你离开了这个衣服，穿着俗家的衣服，有人说啊，我家里有亲戚啊，我要穿个俗家衣服回家去，就犯戒的过失。如果出家人穿着俗家衣回家去，他说等于在地藏经里讲得很清楚，而出在家人穿俗家衣常于世间，就是常在世间流走啊，我这样的人我都看过很多的。吃人堕地狱与袈裟，就贴袈裟报身，用贴烧的红粉变成袈裟，你一看袈裟就包在你身上，然后用袈裟把你烧成佛堂，然后散开以后变成一片烟，风一吹又还佛， 黄伟又看到一个贴家，他又把你包起来了啊，这样无知无众。也就是说在家人啊，出家人喜欢穿在家衣服的话，啊，过失是很大的，知道吧，是犯罪的行为。那说这个啊，就是讲出家的衣服啊，那说这个我们做服饰啊，做服饰应该要穿七衣啊，或者是九衣啊，还有走衣，一般是讲法啊，或者是做某一个大型法会的领班啊，或者是见国家主席啊，一般都要穿走衣。为什么穿这个？就代表着我是啊，带着个佛的心来接受，来带着一个佛的心来接万事万物之事，特别是国王啊，或者是啊，对国家很有更很大的菩萨道，或者是有贡献的人，那么说我们可以穿走衣，哎，对吧？那么说这个走衣一般是做大发行、大型法会我提的，那么说一般七衣是三殿圣经我提的，那么说我们这个五衣就是老祖干吼所穿的。但是在我们中国有这样的分的，在印度事实上天冷了加一件，天再冷了再加一件。那么说三衣足也，就是三衣以外再多衣就是犯戒了。为什么呢？多衣叫缠衣，你缠衣缠了一件衣服，你就缠了一个出家人，一件衣服是一个出家人，一件七衣是一个出家人，你缠了一件七衣你就缠了一个出家人。事故呢，你缠了一个出家人的过失就很大。所以呢，一般人啊，比丘也好，一般我们有时候到登天和下地会有两件七衣，在登天的时候这个七衣要厚一点啊，到夏天的时候这个衣服要薄一点，有这种感觉。事实上我们出家只能留一件衣服，剩下的衣服要布施出售。但是现在我们布施给哪一个呢？现在没有人布施，人家都多了要命，每个戒坛都剩了那么多衣服，所以我们的衣服都一大堆在那个地方，那怎么办呢？啊，这个我们没有办法，我又不能烧掉，我生个病人家不要，是不是？那就没有办法了。所以一般人呢，放到藏经楼啊，放到这个佛堂里面去啊，放到藏经楼都把它藏起来，一般人把它包起来放在一个地方，或者像佛像啊，这些很多那个纸上面的佛像啊，你们没地方认怎么办呢？一般很多的这个寺庙里面都有藏经楼，藏经楼里面专程藏佛像的。我说所有的佛像藏在那个屋子很大很大，你要藏多少东西藏不进去呢？是不是？还有一些土地庙啊，可以藏佛像。你是说你要有土地庙啊，你家的佛像打破了怎么办呢？你就可以放在土地庙搞一下供在那个地方也是可以的。如果没有实在的太坏，你就可以了。那说你可以放在炉顶之上，你就是说你家的房上面一个炉顶上面的天花，他说最好上到寺庙里去。他说这个佛像破掉了啊，又不能用了，想持续的，你可以放在屋顶之上，一定要管它了，但是也不能乱糟蹋它，放在那段一百年、一千年、一万年也没有关系了，你放在不障碍你什么东西，是吧？就一百万年也没有关系了，知道？所以呢，你看五祖寺还搞了一个专程搞了一个殿堂，这个殿堂专门是放佛像的，还有贵人，所有的佛像都放在那个地方，人家佛像破掉了什么的都供在那，他并且还上供，既然这个佛像破掉了。他供在那个地方，全是破佛像的。然后呢，平时这个啊抽普棍的时候还上下供，证明他对这佛像还是有还用了一番心。一般的寺庙都不会做这些事情，但是五祖寺，然后看好多破佛像供在那个地方，证明他用了这个心，知道这个破佛像还有一份恭敬，知道吧？所以呢，包括我们的衣服也是如是。他说一份恭敬一份恭敬，过错人讲呢，一个寺庙毁掉以后剩下了一块砖头还没有毁掉，我们应当恭敬礼拜，还有护法人家护着这块砖头，如果对他恭敬还有无上的功德，就是这样的，你知道吧？所以这个佛教呢有彻底的恭敬心，就剩下了一块砖头，我们还有这个无上的恭敬心啊。所以呢，整体来说呢，有一份恭敬一份功德，有一份恭心恭敬心，就培养你一份自信，你心就比较急，你的心就不会外出，知道吧？所以呢，不外出，你慢慢培养你的善根啊，你就与法相应，接近你跟佛陀的这个啊法不多的相应。释迦牟尼佛持一持不啊持不来了，是吧？ 那么说你一看到他你就会升起无上的欢喜心，有自信吗？见他就生欢喜。你看有人到庙里去，为什么见出家人不欢喜呢？有人一见到出家人就很欢喜，有人见庙里互相就害怕呢，有人见互相就不害怕呢，都是跟平时修的这个善定有关系。知道这世间很多为什么不皈依三宝呢？我前天今天我都讲过，一切众生的善根都由无量的大菩萨所护念所附属，所以今天到这个地方来的善根都是尊生给你培养过来的。今天见佛见出家人是一份恭敬心，都是因为过去的善根所发起，都是多少菩萨在护念而生起的。所以今天坐在这个地方听法啊，见到出家人是欢喜，千万不要把出家人我刚才去看到一句话，诸法和合生住实相，就是诸法缘起和合这个世间所有的法都是缘起，因为缘起和合生住实相，实相就在和合体里面。我们这个世界上的体是一个缘起，本体是和合的，因为和合故生实相，不和合故不生实相，不和合是分别体啊，怎么会生实相呢？实相不离和合，就不离缘起，缘起不离实相，实相跟缘起是一体，离开实相，离开实相没有缘起，离开缘起没有实相，只有缘起的和合才能生实相。为什么呢？尊生讲相啊，讲缘起啊，缘起就是我们差别之相呢。我们现在看到的男女老少长短高低都是缘起，因为缘起是来自于实相。在你缘起，我们现在在缘起里面没有见到实相之前，唯有和合才能见到，只有和合体才能跟实相相应，知道吗？也就是说这个我们全部的假其实就是真，离开假唯有真德，对吧？离开这个假就没有真立体，假就是真，我们假象就是真空，真空就是假象，前假即真，前弯即真，前不弯的就是真的，知道？所以呢你看到这个世界弯，弯不是蛇之意，弯不是标的意思，弯就是自在，就是说你要说我们吃饭呢、穿衣啊、睡觉，前不弯，弯是你看我们现在坐在这个地方叫弯体，既然是虚弯的，但是不能说既然是弯的我不要了，不能这样想。全弯一明即觉，一觉就解脱，你知道这是弯的，那个就是真，那个就是真，不离弯而起真。你现在这个弯的体里面觉悟了，不执着了，真理就显现出来。不执着是什么呢？不执着就是和合的意思，你不执着了哪有这么分呢？自然和合，和合就是生实相，就是不执着生实相，因为本来没有我嘛，不是舍妄，舍妄求真，你舍妄认为有妄可舍，难道妄的等于还能舍得掉吗？也就是说水里没有月亮能舍月吗？妄不可舍，知道？妄就是妄，不可以舍妄，舍妄就求真，你要有妄可舍，那就把妄的东西当作真的东西舍了，你有舍弯，你不还去你把弯的等于还真的有个弯存在吗？还有个弯的体存在吗？有弯的体，那弯的体不就变成真了？以弯为真，那不是迷惑之见吗？是不是？无弯可舍，弯的体不可舍，就是真，知道吧？舍弯，如果舍弯求真，那是头上按头。所以呢，那么说在这弯的体面不执着了，真理就自然显现出来。所以呢我们吃饭啊、饭店啊、走路啊，全部是弯体，无有执着故，真就在这里面，这个真就在这里面。所以呢做一切事情啊，无有执着，就是没有任何的执着，没有执着就是真。所以呢是故叫念佛，叫实相念佛，实相实不相一切相皆是实相，一切法皆是佛法，知道弯，我没有弯可舍的弯叫真。所以呢一切法皆是佛法，这《金刚经》里讲得很清楚了。所以呢知道这个道理，也就是说真的而时法尔自然。什么叫法尔自然呢？前假即真啊，全部的假就是真的。那么说前部假就是不能自假， 不能执着于假，是不执着的假，就是不住假，不是舍假，不是不住，不是身体不住，是心不住。你的心不住了，前假即真，也就是说，是真自依持钵，就这个意思。啊，我们持钵穿衣，违不违背呢？如果违背，释迦牟尼佛为什么在做呢？我问你，释迦牟尼佛做是真是假呢？有人，那你大家这样说，释迦牟尼佛自己持钵是方便的，其实是假的。那我问你，那是我们的自己。如果佛陀有假可立，我问你，那释迦牟尼佛还有弯心吗？是不是？还有这个弯心吗？证明说，如果他有弯心的话，那还叫佛吗？所以呢，自己持钵地佛来讲，他都是真的。他这个题是不二的。所以呢，它全部的妄就是真，所以对众生心里面呢，现在我们的分别认为自依持钵是假的，还有一个另外真可得，然后说头上安套不真实物，所以呢，我们要通达于智慧，一定是在当下悟到这个道理，知道吧？所以佛陀将前钵即水，前钵即水，前钵的水的波浪，前钵的波，然后说前钵波就是水。是不是离开波还找到水道呢？所以释迦牟尼佛来而无来，他来的这一次波无非是水起波，而这个波全部是水，没有说离开波还找到水。那波长掉以后还有水可得吗？你看波，所以波是妙用，对佛来讲是妙用。那什么叫妙用呢？无执即妙用，你没有执着了，就是你本身之前的妙用。如果你有把它舍掉，就舍钵，那么说就不叫妙用了，就变成凡夫。就是说你要把钵铲掉，另外去找水，结果你怎么找也找不到。那么找到的远远是无明，为什么呢？因钵其觉故，有了这个钵才能起觉。那说这个觉是因为钵而起，我们这一念觉的时候因水而立，没有这个钵哪来的觉呢？不起这个钵。所以呢，如果没有波的水，是叫什么水呢？叫无明水。就像我们过去第一次讲的，矿中有金，我没有矿拿到找金，你矿都没找到怎么会找金呢？困在匠，金子就在矿里面，离开矿就没有金，矿是烦恼，觉者即是金，烦恼断掉了，金子就显现出来了。离开矿就好比是波，离开这个矿你就找不到金子了。所以呢，你在矿里面去找金子，应该不离开矿的。离开烦恼找金子就找不到了，离开波找水也找不到了，离开当下的这个妄体找你的佛性，虚妄之谈，不真实故。所以从这里面，我们细细的观察，悟了这个道理以后，你慢慢的会产生一个什么状态？就社会上讲，不管是道家。还是瑜伽还是佛家，其实啊，佛教最平等最基础的法就是和解二字。那么说的和解，照佛教来讲，其实见性的话，和解的话就是你见性的一句话。那么说在社会，现在的社会讲和解，过去叫安住落叶，道教的也是讲安住落叶，瑜伽的想它的目的是达到安住落叶。什么叫安住落叶？大家和平共住。什么叫和平共住？就是无有执着，一切皆是佛故，没有执着，即没有执着故，就是佛心。佛心是什么呢？和解之心。那么说这个都是相应的，这个法都一定是相应的。那么说与这个最基础的东西都不能相应，还谈什么佛法呢？那么说不管怎么修，最后面达到就是这个境界。那么说也就是释迦过现的那个什么法师讲啊，叫什么赵朴初讲啊，作木着众善分行，自尽其意施诸佛家，恶不要作善其分行，和解之相。自尽其意，尽就无执，没有执着，这个就是佛法。在这个世界上面和解，和解就是不执着，不执着意识，不执着就是清净的意识。我说清净跟实相相应，这就是佛法。我说这个佛法在后面我们会讲到，释迦牟尼佛作揖持钵，这样吃饭天天这样搞，天天搞的弟子跟在后面干什么呢？ 你跑来吃饭，到后面弟子问了，师傅，我跟着你后面听着吃饭、穿衣、睡觉、打坐，我到底干什么？啊，弟子说，啊，平时讲了，我们要成佛，我们要度众生，他金刚经里不这样讲了，告诉你，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没有什么佛可生，他我当体就是佛。那么说哪一个佛可生呢？哪一众生可度呢？所以这个时候啊，那么平淡的一件事情，上无佛可生，下无众生可度，尊家无所得，无所舍，当体即是。这个时候，何以是众生？这个众生听到以后啊，小乘根基的众生，或者说小信的人，或者小乘的人，或者说啊，对付没有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的人，没有悟道的人，身心惊恐啊！他说，在这个地方无所得，就这样的一辈子，我不愿意做，我还要去争名夺利啊！他马上给我升起这样的心情出来，为什么呢？他不能觉啊！这个是。你不要看这个金刚经位于最上层的所啊，你能够把金刚经搞懂了啊，那真是不可思议的。金刚经啊，我左思右想啊，金刚经跟华严经跟无量寿经任何障碍都没有。真正金刚经是华严无上位法身大士，就是说都在金刚经的一念之中。金刚经这是不可思议的教法，是吧？我昨天晚上讲的是住是行是回向都是遮止之法。华严经我告诉你，全部是四住四行四回向四谛，都是在菩萨道里用名言来摄持众生种种方便而已。它里面有大方便，很多的方便在里面，众生的贪嗔痴非常的深重，用华严菩萨境界建立种种次第，对吧？为金刚经毫无次第，自己当下承担。人说也就是讲毗卢遮那佛，讲毗卢遮那佛，自己讲毗卢遮那佛的体。但是呢，华严境界毗卢遮那佛的体里面有五十三位法身大士，都是次第，都是名言。我这名言呢，叫持戒忍欲精进禅定，这一切体其实啊，就是一念佛性。所以《金刚经》搞懂了啊，是通达华严究竟啊。所以啊，啊五祖六祖啊，专谈金刚，专弘扬《金刚经》。我说过处啊。啊，这个走私啊，啊，这个看《金刚经》啊，啊，这个破三重关啊，初觉、尊觉、后觉。初觉的话就是叫初光，这个尊觉叫重光，重光就是安住这个观照的体里面叫重光，有光可行，有光可住，有光可立。这叫光，我们背光的光啊，叫重光。然后触光的时候，到无上层的时候，那叫毗卢顶上法，啊，跟佛七等。那么说破三光，你就成佛了，你就是佛的。那么说一般人到了初光，啊，就是疑惑种种疑呀、啊、难破。所以呢，在重光的时候呢，破疑正信，在重光里面就是破疑正信。到了后面出关的时候才是真正的啊，彻底的当下成大，彻底的当体即佛，彻底的没有我人众生受者这个心情。他说这个啊，这么个过程啊。所以呢，我们讲啊，这个我们慢慢的体会啊，这个金刚经不知道讲多长时间。他说我们用心来会这个道理，这个说来远矣啊，其实会到哪，一旦会到你一念刹时间，你会到以后，你内心的平静，内心的和解，这个内心里面的力量啊，不可思议。所以呢，我们能够会多少就多少。总的来说呢，能准持一点三根也是不错的，听不懂也没有关系啊。所以呢，这个周一啊，最重要的这个一啊，我们现在在中国在菩萨界里面啊，这个一呢啊叫无相一啊，没有相的一。到中国呢啊，这个衣服呢是变成一个表面的现象了啊。我们衣服不上殿的时候就坐在房间里面，就在某一个地方架着，那是变成一个这个相表法了。这表法不显法是一种错误的， 知道吧？那我说什么东西都是显法表法的，你像冬就是表智慧，花啊表传是吧，苹果是表果，表果花是表阴是吧。我说这个水是代表大悲心，它平等智慧啊，与啊这个透明啊，这个平等，这个包容施用清凉解渴，这个种种的一些，这个水里面都住着了。所以水的功德它这个表现出来它的德啊非常明显。所以呢并不是说佛面前要跪一盆水，那么说最重要这个水的功德很大，所以呢它这个表法的功德，水是功德是最大的。人啊都活在水里面，有几天你看没有水我们树就死掉了，树就会死掉很多，是不是？这个没有水人可以渴死，他说不吃饭不可以，可以不喝水，我天天吃饭不喝水可不可以？是不可以的。那么说你尽管喝水不吃饭是可以的，知道吧？所以呢你不睡觉那可以，但是不喝水不可以。如果你做这个量不喝水你会死掉的，但是你不睡觉你可以保持六七天都没有关系，但是你不喝水你就支持不住。所以水很重要，水的功德是非常大的，它的表法的力量也非常的明显清晰。所以呢供水就光表法的这个灯一摆在那个地方，你不能闲在你心里面处也没有用啊、你看观音菩萨是表大悲心，大势至菩萨是表着威神力，表示地球宇宙的威神力，佛的威神力，观音菩萨代表佛的大悲心，文殊菩萨代表佛的大智慧。所谓大智慧是来自于毗卢，大加了一个大字，就来自于毗卢遮那佛，知道吧？我们这个智慧呢叫小智慧，但是呢如果我们通达开悟了，那你小智慧也就是大智慧了，因为一念你是翻骨，是智慧悲心无二骨，没有什么两个悲心，悲心是一体的。如果你明了了，慈悲心就是彼悲心，不明了的人呢慈悲心跟彼悲心对立了。所以我们总是跟佛菩萨有对立的思维，总认为佛陀跟我们是有差距的，却不知道你现在的悲心你现在的智慧是跟佛陀的悲心是一体的。因为佛陀是无对之体，他是跟我们是绝对是远远是中道的，但是我们跟他是相对的对立的，对立相对的体都是我们众生之间烦恼之间，但是佛陀跟我们是不是相对的，是绝对的。但是佛陀能看到我们，但是我们老是不承认是佛陀，却不知道悲心是无形无状无体的，那么说没有体型的。但是呢你只要无相就对了，无相正好跟佛陀的无相它是相应的。那么一有相，那我们这么看不到佛陀的悲心了，那你就念悲心了，利益众生，你不要执着了，不就跟悲心相应了吗？佛陀观音菩萨是没有相的，观音菩萨是没有相的。你只要跟观音，你做任何事情不要执着你的悲心利益众生，你只要你不执着，你就跟观音菩萨的悲心就相应了，是一体，绝对是无二的。因为无相对无相正好相应吗？那不就是观音菩萨吗？是观音菩萨在哪里？在实相里面，并不是我这个肉体，不是我这个外星人。不能说观音菩萨就是我一见你跟我见，那是妄见。观音菩萨是实相里面，实相就是我本体。所以呢你做之时不要执着了，你就跟实相相应了，这叫什么呢？这叫见佛，这叫见佛，但是没有正佛，是见佛。如果你不要执着了，就是叫福字之见，福见佛陀就见到你了。为什么不去做呢？是不是？那么说一切菩萨与实相相应故，与实相相应故就是无相，因为做这样众生无相，与一切菩萨心相通的，知道吗？既然你在世界做无相之事，你跟所有的菩萨都是相通。无相就是智慧，无相就是大悲心，无相就是神力，无相就是大愿啊！这个无相就是建立平等平等的国土，无相就是建立平等的庄严。他说无相的体的不可思议的功德，跟十方诸佛都是心相通的，跟十方菩萨也是相通，并且跟十方众生心都是相通的。我说无相的功德啊，提着，所以呢是那个六祖大师，你无相无念呢？无相就不执着的意思，不执着就是无相，知道吧？所以呢，以无相为体，以无念为真呢。无相就不执着，不要执着了， 是吧？不执着就是无念啊，无念是为真执。我们在持持戒无念啊，无念的体就是念佛的心，就是觉的心，念佛就是无念心，知道吧？所以念而无念，无念是超越自己的妄想，了知你这个实相，叫无念，无念自得。所以呢，无念后面就是妙用，妙用啊！原来这个世界都是菩萨的妙用，哪一个我在那个地方啊？无心大悲心跟观音菩萨相应，没有我了，这个世界哪有我出我来呢？全是护菩萨的圆满果德，都是一个果在那个地方，哪有一个因力地呢？一直这样的行持，所以呢，无怨无悔的做一些善事，无怨无悔的行持菩萨道，无怨无悔的在社会上修行，内心中无得无失，没有一个福可成，没有一个众生可得。但是呢，佛，无福可成，福自成，无斗众生，众生自斗，自己会斗，对吧？斗无量众生，无欲众生可斗。谁能天天斗众生，没有众生可斗？天天成佛，无福可成，因为佛本来就是圆满了，是不是？谁能佛已成，众生已斗，这是不可思议。众生弯指啊，意为有福可成，有众生可斗，谁能沉迷在这种弯见上面，谁能很难超越，很难超越这个体。所以呢，这个菩萨讲无相依，大家知道。所以要知道这个表法的话，见衣就你见到这个衣服，你应该知道这个世界根本没有我。衣服摆这个地方，你就应该知道无相故。这个法界无相，无相即一，无相即是说，我不常常讲吗？什么叫一呀？一是叫佛田。福田知道吧？而福田呢，我们现在在这个世界上哪一天不在福田，就是利益众生呢，就是利益众生的福田。只要我们升起无上的恭敬心，福田自生呢。福田从哪里出来呢？从心上生呢。心有恭敬即生福田，你对一切世界升起佛之心，福田自生。福田在哪里？在我们心上面，知道吧？所以心即一，心在哪里呢？我们找不到心，恭敬就是你的恭敬心生出来，我们对一切法升起无上的信心、恭敬心，那么说福田自生，这叫福田。如果不生恭敬心，哪能生到福田一呢？是不是？所以呢，一是表法，三千大千世界无非是界一，持戒即一，做善即一。那么说你啊，这个六度之一啊，四水即一。那么说世界上所有的修行的方法都叫依佛。打坐也是一，念佛也是一，持戒也是在外面，山河大地本体的功德，它也叫一，无相一。这个一就是佛的一，佛。那披着披在谁身上呢？披在无我，就是无念的身上，叫我，没有念的这个人，这个叫我的，就觉念，觉者，一个觉悟的人就能真正的披到这个菩萨的衣服，一个没有觉没有体，这个菩萨衣很难披呀，披不到身上啊。披在身上你也不知道，是不是？你变成执着了，变成执着，持五戒修十善，都变成人天之法。因为你不知道无相啊，你不知道无相，衣服就披不到身上来，你不能披魂四海呀、啊！啊，你不知道这一切善法都是佛的衣服，无相。而无相之人，告诉你啊，人家打不倒，人家骂不倒。没有相，谁能看到你呢？这一切衣服，你已经在无相之中。那我说你在无相中，人家骂的声音什么的，都你感觉你是看不到了。这个人在无相的体里面，那我说在这里面，就像过去一个叫阿修的人，他一个人呐、啊。如果你有一个船，然后划啊划，那我说对面一只大船过来了。如果你有相啊，如果你像，假如我是一座山，他说我是一座山，那么别人家就会绕着山走。是不是？如果我是一个人，他就会叫快让一下，快让一下，是不是？为什么我们不会对山叫山啊？你要让一下我啊！啊，我们不会这样。如果一个人在前面啊，请你让我一下，就会这样的。因为有相的人呢、啊，就会有对立的存在，就是说我有相啊，所以对面人就会叫你让一下。如果你没有相了、啊，别人不会找你来。为什么？人家会抱着你撞，人家抱着你撞。所以呢，无相之人， 在外面任何地方都是非常的圆融。所以学佛法学到最后面，人很圆融的，不会给别人带来很多的麻烦。人家会抱着你撞，并且人家喜欢跟你撞，他就知道这个事一定要撞，他会撞。所以圆融之人，我告诉你是这个样子的，知道吧？一定是一个无我的体，你就是一座大山，人家抱着不会对你伤。有谁说我对山生烦恼呢？有没有？你会我对山骂山啊，我恨山啊，有没有？我只有对人生烦恼。为什么会对人生烦恼？因为人有相啊。你有一个大相，这个呢，人家都盯着你了。如果你没有相了，谁盯着你了？他可以在那边在山上打坐啊，在那山上去做什么事情啊，都让他觉得很舒服呢，是不是？如果你是个人，他就见你烦恼，见你不高兴，见你生这个烦恼的心，都是因为我们心地不圆满，心地有相故，无相者啊，他自然就会安，知道？就像山一样。所以呢，我们要持这个无相依啊。他说，没有相的依，这个世界、世界、人境都变成。所以呢，在外面乐意去做，非常乐意的去做。为什么呢？无相，无不相。为什么在无相之中，所有东西对你来说虚妄？只要你仅仅记住，只要你不执着了，这个世界非常清净，不是死。为什么不执着，自然会非常清净的体。如果你执着了，这个世界肯定是会烦躁的，会有不安的状态，知道吧？所以呢，做持钵啊。这个钵叫印量器，你吃多少？过住释迦牟尼的钵有三种，一种是这个一个人吃的钵，就是我吃多少装多少，叫持钵。还有一个呢是两个人的钵，你比例一下，我们两个人出去走路啊，那怎么办呢？我们只要拿一个钵就可以了，一个钵可以分两份，就是说你给我看东西，然后我出去化饭吃，但是我不能拿两个钵，很麻烦啊。所以我拿着一个钵，就拿大钵，就中等钵，然后出去呢把它换满，换满以后呢我两个分一点，可以两个人吃。那我说还有一种钵呢，三个人的钵，三个钵就很大的钵了，在五台山有了好大的钵，然后拿出去化饭吃，三个人分着吃啊，一般就三种钵是这个。他说这个钵呢音量器啊，就是该吃多少就装多少，不可以不可以剩啊。他说按照我们释迦牟尼佛的时代，有两件事情一定要做的事情，吃饭必须要剩一点留一点。你干什么呢？剩给众生吃啊，这个一定要留一点啊给众生吃。他说这个是供养众生的，是吧？就是修慧呢，我们要吃饭的时候呢，还要想到很多众生的饥饿啊，要留一点给众生吃啊。那就说这个还有一个呢，吃饭不可以挑，这一碗饭，然后呢这个拨来拨去的，这个菜好吃，这个不好吃，这个好吃，不好吃，拨来拨去的，啊，这个好吃的就捏着，不好吃的就把它赶掉啊，这样捏来捏出的，放过时的，放微意的，放你这个八万细痕里面有种种细微细的。吃饭的时候不可以挑食，不可以在钵的中间挑饭吃。你把有人吃饭的时候就在铺在那地方，你不想吃饭呢，挑一口，挑一口能挑，是吧？挑起来，把筷子啊挑起来再吃，不是手托起来，嘴巴扛着那个东西往嘴巴里看，他是挑着吃，不可以这样的，知道吧？他说不可以这样挑起来，一口一口的挑着吃。有时候你心里不高兴了，对哪个有烦恼啊，还是吃饭也不想吃了，坐在背着那个地方要吃不吃的样子，就挑一下挑一下。特别早上的一餐饭，是吧？想睡觉啊，是不是？那个饭也不想吃了，我看那个元宝就这样的，就坐不想吃啊，眼睛看着挑着吃，是吧？就挑饭吃，眼睛第一天看着，然后就挑饭吃，一个办法。也挑饭不可以了，哪就这样吃饭呢，是吧？迎口吃饭都是外道，知道吧？最后外道这样的就是别人，还有迎口吃，还有下口吃，还有斜口吃，吃饭的这个方法有很多了。比如说我们为什么要出去化饭吃呢？化饭吃为正食，我们一定要七思，知道吧？什么叫七思呢？七思是叫平等食，也叫这个知足啊。那么我们化饭的时候，只能化七家，只能化七家。 按照我们规定来讲的话，你打饭的时候都是一次性成功的，没有什么吃饭吃完看够不够不够再来打，应该是一次性成功，知道吧？吃饭了，你觉得要吃多少，我就装多少，一次吃完，一次刚好以后你就拿着吃就可以了，不可以像添一点少了再添一点，少了再添一点。按照规定呢，像饭食打进去一次成功的，不可以说少一点多一点，少一点多一点，不可以这样的。但是现在我们过堂吃饭都打来打出，打来打出来，那也没办法改变的。一般装多少回来就吃，先搞好以后，然后化饭以后回来坐在这个地方，印下针就拿去吃，就这么多饭了，多也好少也好，就这么多。为什么我们化饭的时候只能化七家，化七家超过了七家就不可以吃？如果你化完回来以后，我吃不饱吃不饱再去化一点，不可以这样的。吃了习之以辅助而做，我们不可以说我没吃饱再去搞一点吧。啊，朋友们，因为你看我吃饭一般最好就不要加了啊，吃一碗就是你绝对不够，当时打的时候你就把啊，我大概吃这么多，换一下吃这么多就可以了，对吧？你不可以啊，我先吃一点，一下再打一点，啊，这个都是现在无所谓了，按照我们都是一次性的成功的啊，不可以啊，这添来添去的啊，那你就会赶来赶出了，这个才好吃，那个不好吃。一会儿想吃点这个东西，等一下，哎，那点好吃，你像哎，这个好吃。看了先吃一碗，但少一点，看看有没有好的人在等着。有这点观念的，吃饭本来就是为了饱而已，是吧？长远为始，平等为真嘛。未曾道一，未了醒苦，未曾道一，应受持始。为了吃饭干什么呢？就是聊，为了这个身体，啊，这个不饿死就可以了。但是我们会不断的在观察。不得观察后面还有什么好的东西吃，还有包子，还有馒头，还有苹果，还有这种东西等着吃。那么说这个东西，你看就是这个东西，细细的心啊，八万细痕里面很多的细节。如果作为我们一个出家修行了几十年以后，这个维系的行为啊，很快就观察了，很快观察。那刚刚出家肯定是做不到的，刚刚出家的人往往就说，哎呀，好了，吃多了。我喜欢吃面条，我等一下看看有没有面条，是不是？有没有？等了半天没有，还是烦恼你，是不是？我有的时候我想喝了个汤，等了半天还不打了个汤，啊，这个怎么不打汤给我呢？真的是烦了。过去呢，闭关的人就有这样的现象，闭关的人就不会护关的人这个护关的人是第一，闭关的人是第二，护关女官的比闭关女官的还要大。为什么呢？闭关人记住思想，记住在那个地方的时候啊，他有无名的烦恼在那个地方积累着，那么说你要巧，你要想到他今天可能会养汤喝，要搞一点汤给他吃，今天你要搞一点这个如火的饭啊，或者圆火的菜呀、啊，就搞一点给他吃，那么说他吃到这个后心里很舒服，他就安心办道，身安在心安嘛。我们一个人一定要先要身安，不可能是我们身体急躁的时候修道没法去修的，可以说你心理非常重要，靠我们的心理力量来维持自己的身体很困难的，所以要生啊。我们吃饭搞一点好的，搞一点这个圆和的，这样吃的很舒服，然后他安心办了。特别是背瓜用功过分的，他心情非常急躁，他急迫的需要的身体的安心感。所以呢，我们吃饭的时候呢，应该搞一点非常如火的菜，如火的饭，要观察到不能多还不能少。你有时候我打饭的时候我就生一点烦恼，什么呢？我为什么饭吃了一半我就不吃了，丢在那个地方？我心里想，这么多饭我又不是猪，搞那么多饭给我吃干什么呢？因为我猪吃了那么多，搞那么多给我吃干什么？我吃了一半我就不吃了，看你怎么办？我就这样的，我就是这样的心态把饭丢下来了。其实呢，为什么这样的心态呢？我心里面很恼火的呢，一下子给我打那么多，一下打那么多的饭，打了一大碗饭菜，我赶也赶不掉，我不知道赶到哪一个。那是怎么办呢？我吃也吃不下去，我又不好赶别人，我怎么办呢？我心里想，你一直说你为什么不了解我的心呢？你就不知道我要吃多少吗？吃你就赶那么一大碗那么多干，但是呢，其实上这是我的过失，并不是大家的过失，知道吧？因为尊重者，你看100个人吃饭，谁能挑你的心啊？你怎么知道我要吃多少呢？今天心情好了吃多一点，心情不好吃少一点，你怎么知道我哪一天要吃多少呢？你给我打少了，我就心里想，我打那么一点干什么？你给我打多了，你打这么多干什么？到底多少呢？你也搞不清楚，这都是我自己个人的问题，知道吧？并不是你们的问题。 那我说那就老老实实地过堂好了，你就坐在那个地方，不要迟到，你到时候吃饭的时候打多少也看着，看清楚，不要借着眼睛不断打多了也是烦恼，是不是？所以呢，念经那个呢，都要睁开眼睛，不能闭着眼睛在念，到最后面什么也打了给你吃，所以就麻烦了，是吧？所以呢，所以吃饭为义，吃饭，吃饭的功德，我们释迦牟尼佛对吃饭很重视的，对于三殿呢还是次要的，过住的三殿就是三皈依就可以了，但是对吃饭这个问题啊非常重视。啊，比三殿还要重视，所以我们对吃饭这些是淡薄了的，实在是错误的。为什么吃饭的功德是直接跟众生来说的呢？你看过塔的功德，就过塔的这个功德是自己消受。如果你有道可以消，可以消精呢，如果你没有道就难了。为什么呢？如果你安置的道上对他是你信心，你过堂那无所谓，想过堂就过堂，想不过堂对这过堂这个功德本身没有信心。人过堂就是我吃饱不吃饱我都要吃，中午早上，你早上是天人在，中午是佛在，那我说供天也好供佛也好，那我说你可以不吃没有关系，身心恭敬，知道吧？有供养之心。那我说但是中午的一餐呢要认认真真的去吃，好好的吃，所以呢要消。释迦牟尼佛也可以不吃饭，他为什么要吃呢？释迦牟尼佛不吃饭了可以了，他为什么要吃呢？为众生故，完全不是以自己那个有人讲啊，当时法照大师看到这个无量山看波的时候，看到无量山的时候呢，跑到为他见到这种境界，后来呢他看到境界，他自己受在心里，不敢告诉别人，他怕人家说他执着于相，怕他功高无慢，他说我见到佛菩萨啊，这个显耀自己，显于名利，他不敢告诉别人。后来有一天文殊菩萨就来找他，他说你看到我这个境界为什么不告诉大家呢？后来那个法照大师就告诉我，他说不敢告诉别人，怕别人知道了以后啊显示于名显示于利。后来那文殊菩萨就告诉法照，他难道我现五台山在清凉山上面那么多年朝拜是为了显名吗？是为了显利吗？有名有利你自己知道啊，何必别人家知不知道的问题呢？你知做不知做那是你的事情，那跟众生有什么关系呢？就是做这件事情，你行这件事情，你不知道就可以了。众生知道那是众生的事情，没有悟道的当然会有这个题了。难道我在五台山在清凉地里面见这么多众生为了显名吗？那么大的山为了显名吗？我为了在乎这个名吗？是不是？所以呢在菩萨道上面就不讲这个了，知道吧？如果你真正的这个菩萨道的精神，他说名也是无名，就像我们这次马上要搞佛教协会一样，搞佛教协会当协会长，我就直接告诉我还要当会长，其实我根本就不想当会长，但是我还要当会长。我为什么要当会长呢？我为什么当？为了利益大众啊，我要帮助别人呢，是不是？我这个名我可以利益你也好，我免得那些邪门外道为师左倡啊，那我还是要当会长，我就直接要做。不要做不要做，我不参加这个佛教协会，我就是强行的捆下的手段。但是我并不是，我绝对不希望你说佛教协会会长你说对我有什么作用，你讲一点作用都没有，说实话。但是呢我一定要当，我就是要当，我就要执着这个名字，实际上我内心不执，内心一点执着都没有。所以呢就是说如果你有这个菩萨道的精神啊，能做一切事。所以呢这个七师这个威仪吃饭这个大米是来自于众生，大米是来自于自己消受，那是三殿这个功德还是自消受，那念了一下是你自己清净，是你自己的这个感受。比如说我坐在这个地方念一声，我既然聚在法性里面，但是你只有自解脱既然你回向社会上不有两种功德吗？一叫信功德，一叫愿功德，比例来讲吧。这个持戒，看到别人持戒法愿持戒，还有一个呢不法愿持戒，但是见持戒的生欢喜，社会上不是有人叫随喜功德。但是人家你像我做寺院，我做寺院你叫功德， 但是呢，你随喜一下也叫功德。但是我们的功德在性功德上面讲，我们是平等无二的，所以叫随喜功德。或说做的功德都是一念心，从心地上来讲，我们是平等的，知道吧？一块钱和一百万块钱绝对平等。从性功德、从理上的功德、从法性的功德，绝对是无二的。但是呢，从愿功德里面，它有差别。愿功德、愿的体里面，它就有差别。那我出一百块钱，就一百万；你出一块钱，你一块钱就是一块钱，我一百万就是一百万。我做寺庙就是寺庙的功德，那你做你在家里扫地啊，就是扫地的功德。所以愿功德是有差别的，知道吧？性功德是一样，愿功德它是有差别的，知道吧？所以呢，性功德对关系到什么呢？利益众生的体，菩萨利益众生的体。那我说这个，像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和不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不到西方极乐世界，圆佛果的它性功德是一样的。跟西方极乐是一样的，但愿功德到西方极乐世界，它是愿功德，而愿功德跟性功德它是绝对有差别。金刚经还是讲的性功德，知道吧？性本来具足的功德，但是愿功德的体，像西方极乐是愿功德的体，跟性功德它是有差别的。到西方极乐世界的愿功德，啊，绝对比啊这个愿功德，你可以将来到西方世界成等正觉，见种种世界呀，不可思议的这个世界，你可以见得过头啊。建立戒引众生的这个体啊，那么说这是不可思议的。所以呢，所做与不做它是不一样。实际上在极乐世界不是讲了，在观无量世界里是什么普文品里面讲叫功不谈状啊，从愿上讲，一切所做的善功德是不会白做，知道？你不要以为说哎呀他没有做，他谁写下就可以了，那我做了不是白做了，是不是？那我不做就好了，是不是？意思说我不做跟你都一样了，我干嘛去做呢？但是不一样的地方叫功不谈状。如果你一不做的心，你就能做到下品往生，做的人可以中命往生，又能做的话，又能够跟地地相应，是上品往生者。上品往生者是离世缘永。什么叫上品往生？第一个，在世间没有我了；第二个，平等了；第三个，本心的显现。在此世界都是大悲心的实现，悲心跟理心是相应的，前目的悲心、阿弥陀的悲心、原来是你的悲心，那么能做的他一定做。就是平等心，阿弥陀的平等心，建立我们平等心的功德。因为这个世界平等就无止故，因为是阿弥陀佛嘛，不只有我界，只有佛界，叫无止界。世界平等的变成自在心，非常自在，你不自在就是错误的。第三个呢，无我心，阿弥陀佛就是我的心，彻底的超越我心，超越我心叫什么心呢？超越毗卢顶上心啊，毗卢顶上心。过去一位国王问这个皇帝啊，问这一位法师，他说：“法师啊，什么叫什么叫？”这个或者是无上乘嘛，我打个比方，什么叫无上乘啊？他说啊，他什么地方才是他什么样的境界才是真正的啊修行？他意思啊，后来那个禅师说，他正呢、啊，他理、啊，他说啊，这个他理呀、啊，正走在救他地的时候，正走在毗卢顶上。你现在走的大地就在毗卢顶上，这就是金刚。金刚经里面的说法就是说，你走路的时候，你现在就在毗卢顶上法，超越毗卢顶上法，超越毗卢顶上法，就是过去不是讲叫毗卢顶上行，这个呢是究竟位啊。所以呢，西方极乐世界就是毗卢顶上行，就是说金刚经就讲这些水瓶子啊，这个体。那说讲整个经子啊，整个这个杯子啊，那说到后面专讲他这个愿的体用妙用，然后讲妙用呢，超越毗卢，超越毗卢的那佛啊，不可思议。那说这个这个菩萨啊，这个啊之见啊，所以呢，我们这个吃饭啊，所以大家一定要对这个吃饭呢。到中国以后过堂吃饭，其实呢，我们要认为还是在吃播，平等为真， 要认识到啊，一定要认识到平等为正。我们出家几十年以后，我们一定要很深刻的，因为呢，食为贪啊，吃饭为贪的，我们贪为本呢，贪，我们这个身体怎么来？就因为贪而来的，贪，那么有贪就有生，有生就有死，知道吧？所以我们现在一切生都为贪而来，贪就是因为食，没有饮食就会食掉。为什么持八关斋戒呢？其中一个呢，过午不食，过午不食是对于生命来讲的，知道？对于生命来讲的，对于生命就是六道轮回生命啊，对于性命就是叫不淫，男女不淫，不淫是生食，生食和这个身体，一个是心，一个是法，身里面淫，法上的灭和心上的灭是两回事。那么说，生灭淫心是指心。这个吃饭为生，生命断了，我们这个身体断了，无所依，我们的心识断了，然后说无所体，就是没有正报，没有依报，依为生为依。那么说西方极乐世界以这个阿弥陀佛这个光为依，那么说我们的生命以受为依，无量受为正，无量光为依。在此世界什么呢？实际上以命，就是以生灭，就是以这个生灭为命，以身体为依，就是我们有了这个身体，这就是我们的依报。但是我们念念的生灭啊，这是我们的命报，我的命就是生灭的体。所以呢，我们不行不言语是意义，就是相续的生灭。我们的这个不吃饭是生业，就是不贪着，不贪着，不贪着就没有地狱恶鬼出生。反正这样是离开贪，所以贪啊，是一切生来自于贪，是吧？你不贪生，怎么会有身体呢？你不贪，贪就强烈的执着啊，强烈执着，就是说，既然你有强烈的执着，就固就变形了，对吧？你强助于嗔恨心，你恨别人，贪着了，我恨他，恨着骂着他舒服。那好，你将来丑陋无比，是不是？你这个一会说那个吃东西像恶鬼一样，我就贪着吃的，你变成恶鬼，相貌难看。如果你贪，是贪人道，贪着无戒啊，贪着善法是人道，那是贪着于善法是天道。但是你到那个地方，你在贪的时候都得到一个相，这个相就是个身体，有什么身体？有贪婪喜欢。也就是说，贪婪实话对于心与法来讲，有意身，有这个肉体的身，有就是说有想身，有欲身，啊，有这个无想身。不管是无想身跟想身，无想是无，就是说是完全是意身。有想叫色，啊，就有些还是有色相，像色界天，还有欲就有身体存在，有身的。那说前面的有想无想。都叫意身，只有我们现在这个欲想才有这个肉身。那么说还有地狱，有贪嗔痴的意想，贪嗔意想就是说地狱它也叫意身，恶鬼它也有意身。那恶鬼有两个，恶鬼还有这个啊，这个坚固的执着的这个，好像按照书上的介绍的话，恶鬼还有这个贪嗔，恶鬼也有贪嗔。那说像啊，这个地狱就没有胎生了，完全是化身。但是这个化身啊，跟一般的天上的化身就不一样了。那个化身叫异身，不叫化，叫异身，叫分别身。那么这个异身啊，这个身体啊，是很麻烦的啊。所以呢，我们这个执着的贪心啊，这个和这个隐喻的生灭啊，这个身体的意念的这个体啊，都是跟它相应的。实呢，我们这个贪生嗔故，因为我们有贪啊，就有身体故。但是呢，因身体而起贪啊，不堕六道轮回生死。是故呢，要平等为正。所以呢，我们要把吃饭当做一个法事。所以，故知释迦牟尼佛啊，是一啊化食化饭为师。那我们啊，现在呢，其实还是化饭。 我们既然坐在斋堂的车上，你要意识到还是在画法。我为什么讲要与法修行呢？你一定要把这个法落到心里面去。就是说世间人为什么自相我是体呢？为什么我们现在修行这都是相呢？啊，富菩萨尊尊了，离开富菩萨就没有尊尊了，是不是？你要知道最后面，昨天不是讲过吗？你每一个九步都踏在这个自信上面，每个九步都踏在思想上面，每个九步都踏在大悲心上面、大智慧体上面、大愿力体上面。那说你念念之间跟他相应，就是跟佛菩萨都是相应的。那说这个是跟法相应，知道吧？那说因为你把这个相已经落于实相了，那说你不烧香是真烧香，你不供佛是真供佛。那说你不礼拜是真礼拜，对吧？你跟实相相应了，跟实相相应的时候呢，那说外面的一些形状你也不会否定。为什么呢？跟实相相应的人不会否定实相，不会否定这个相。否定相就是破执的因缘，你比那个人太执着了，跟他讲破他的执着。但是呢，在一个表法的时候，这个表法的时候，看到相表一些法的时候，是有无上的恭敬心。但一合掌他就不一样了。然后呢，他说合掌，这个你一合掌即代表着你与法相应的那个刹那时间，知道吧？所以一看到佛像一合掌立即跟法相应，这么一个过程，知道吗？所以呢，看到这个灯一合掌立即智慧大开，智慧就现前了。并不是看到灯我立拜呀，我要开智慧呀，我要开这个怎么样怎么样的，那就变成执着了，知道啊？那个我求开智慧这个岗，那么说你怎么求也没有用，知道吧？在经典上讲，如果与实相不能相应，不能了之于实相，那说你持戒隐于静寂这个种种苦恨，乃至于把肉一个个的割下来，把眼睛挖掉，这个耳朵挖掉来供养诸佛，那就舍身舍肉烧身烧背，怎么样的做，乃至于横河杀己，你也不能成佛。这是刚刚看到的一本书上面这样讲的。但是呢，如果你与法相应的话，念念与法相应，那是不可思议。你想一想，一旦相应，你就已经化掉了，你已经化为景相应了，你空洞了。这个时候是真正的真实的修行。更何况修行，所以呢要讲理，理上不通，事上就不通。就像那血管一样，理上没通，你这个结就打不开；一旦结打开了，你血管止痛。所以人很多人会得神经病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一个结没打开，这个结没打开，像神经病一样啊。结打开了，就身心非常安泰，血管的血液非常非常舒畅。所以呢，我们观察一下自己有没有修行，你可以观察一下你的身心就可以了，知道吧？所以呢，我们吃饭应该很慎重地想一下这个问题。一定要想到你吃饭之时跟众生是心连在一起的，吃饭跟众生是一体的，你一只大米都是众生的心，那个大米都是众生。在你吃的时候就是吃众生的东西，你有道就可以消化。怎么样的叫有道呢？无分别，就这么讲的。既然你没有分别，那说道就相应了，那说就能消众生。如果你不能够起分别心，就不能消。过去不是释迦牟尼佛有一天把袈裟拿到水里去洗吗？后来那个阿难尊者就拿着这袈裟洗，怎么洗往水里拿怎么也拿不下出，释迦牟尼佛就拿了钵里面起了一粒米出来，然后说他就拿着米放到袈裟上面去，他说那米往袈裟一放，袈裟啪的就沉下去了。当时是舍利弗什么经典啊，用神通都拿不下出，你无尽年的神通多大，可以把地球搬动，然后把地球把这个袈裟压往水里面压都压不下出。后来释迦牟尼佛用一粒米拿过来，他这是众生的米，你去看看，把三宝的这个米拿过来是众生的供养，他放到水里面去以后，袈裟就沉下出了。他说富光一粒米大于西米上，他说恶人不了道，披毛戴狗黄， 也就是说假证不了道的话啊，这个利米难消了。所以呢，我们对一个修道的人，一个修行人，难道对这个事情不是很恐怖吗？不是很惊恐吗？不是害怕吗？还模模糊糊吗？所以呢，我们对这个东西啊，一定要尊重。只有什么人不感兴趣呢？只有什么人对他不在乎呢？就像一个不懂事的孩子，是不是？或者是熟人，你看那个傻孩子，他就不懂，是不是？对于我们这些人，都应该知道这个原因，都应该知道这个道理。所以呢，我们对吃饭的时候应该慎重。这里米自见的这个尊称，为什么呢？这里米为什么供得这么大呢？这位尊称供养这里米到庙里来，我们庙是常住，常住是十方，十方与一切众生心相应，与一切诸佛心相应。那么说这样他供到庙里来了，与十方世界就相应了，是故这里米的功德大，知道吧？在社会上，所以呢，他供养心就是供养十方，供养十方就代表跟众生所有法界的众生心是相连的。这样跟众生相连的这一念的功德，他说你吃了不了道，叫披毛戴过还，还不是还他一个人，还十方世界所有的众生。按照菩萨戒，我们平时讲菩萨讲比丘戒，我们平时闻法，说实话你不知道菩萨戒，你在菩萨戒，你在密宗里面强调很清晰，在我们汉传佛教这个事情强调一点都不清晰啊，做了一点过失，没有内心的没有后悔，就是不知道这种功德有多大，不知道这种过失有多大。我们平时啊骂了一下人，我们只是骂一下功德有什么过失呢？我对你不高兴稍微说一下，说一下呢，内心的好像没有什么，过去算了。但是密宗经典里面讲得很清楚，秘密的讲的很好，就是说你骂别人，你这个一刹那整个世界都变成黑暗。为什么呢？一刹那时间这个世界，因为呢这一刹那心，这一念恶念是骗十方的。我堕地狱无期，在菩萨界里面邓清念了，邓一恶念堕地狱无期，邓一善念升天堂有余，就是邓一善念骗十方故，这一恶念下地狱谷，这一恶念和地狱恶念和众生的恶念是相通的，知道吧？所以受了菩萨戒，一个菩萨懂得这个道理，然后他自然不敢作恶，心里面动恶念的时候内心惊恐不安的状态，知道为什么呢？他知道他已经明达了，他智慧开来了，他知道，因为菩萨他是无相的。那说知道这一念恶的时候，无相就是实相，实相就是我们迷惑的当体，我们不知道而已啊，不知道是故方便而立啊，是方便跟我们讲，知道大水不能浇于幼枝啊，一大盆的水浇给幼枝它受不了啊，所以呢它慢慢的摄护你啊。事实上菩萨的时候呢，他很清晰，菩萨的眼睛看到很清晰，你这一念的恶念有多么的重啊，非常的极为恐怖，以大信来救助他们了。但是幼子不等事啊，所以呢照着用刀割舌啊，用刀来割自己的舌条啊，用嘴巴舔舌舔蜜啊，不知道有割舌之灾。所以呢菩萨就知道，所以呢我们现在讲这个东西要发起我们这个觉悟的心，我们不是要觉悟吗？我们不是要开悟吗？我们不是要明了吗？才知道这一恶念于何等之重，然后呢对着一念升起其他的惊魂之心，自然会对他升起啊。那么说道行自身，他知道随意的，不会随意的去等恶念，随时随地啊等这个善的，除非呢我要方便一遍啊骂你，但他心是善的，就是我骂你母亲，像母亲骂孩子，母亲骂孩子该不该呢？一定该。为什么呢？因为他心是善的，因为菩萨界里面最强调的是心，最强调的是心。如果你心不善，你做善事也是不善之事；如果你心是善，这恶事也是善。紧紧记住，知道？所以呢，善啊，这个讲，那什么叫善呢？有几种善，有善还有至善。什么叫善呢？平时做点善事，执着着善， 执着之上，这个执着还是恶。善的体是对的，但是你有执着的体，如果你有了个执着，那说这里还有恶业，是不是善不圆满故？如果你了知现前一切善，能尽虚空遍法界与诸佛心心心相应故，通的是远远的，这个算叫至善。为什么我一再强调这个世界是西方极乐世界，是阿弥陀佛，阿弥陀光明无量，照射方空，无所障碍，对此一念善升起遍十方之心，无非是讲阿弥陀光明是一个方便故，只要我们日持心故，就进入菩萨道。为什么一念阿弥陀佛就是八地菩萨呢？这一念是信的一念，了解阿弥陀光明遍十方的一念，所以对此一念善升起遍十方的信心，往这一念上升起极大的这个威猛的信心，所以呢，这一念上就是菩萨道，就是菩萨道。所以呢，它是道之于一种究竟的方便，道之于我们见识，不像文殊菩萨发回向，这个呢是以果地的回向，阿弥陀果地回向，要我们一念心就可以了，你不回向都没有关系，有一念心，一念觉悟的心，一念明了的心，明了了阿弥陀遍十方，明了这一念遍十方，就回向了。因为他的实相本身就偏什么，照恶意就是偏什么，知道吧？从信罪上面是有这种过失，还有愿罪上面更有过失。如果诽谤于愿，诽谤于佛菩萨的愿，这信故的就是我做坏事本身就有过失。恶人法愿送诽谤故，人在法愿呢，并且成就大愿的，我在后面送诽谤故，等于诽谤众生的意志。众生一直影响地球，我们一直，我把地球毁掉了，一切众生就完了，是不是？不但你毁了性罪，你的愿罪都毁了，那罪人过失有多大呢？那堕无间地狱的金刚地狱妙法出来了。你想一想，你把地球毁掉，就把一切众生的一直给毁掉了，把众生一切一直这个方便给毁掉了，哪一个众生不以方便而立呢？那方便，那把愿给毁掉了，你就麻烦了。所以诽谤愿的过失更大，就是诽谤圣人的过失，就是说某个走势中不好，那个走势不好，诽谤圣人，还有诽谤修行人，过失都是非常非常的大。犯过失，现量上就有果报。你像啊，这个过处有这个比丘尼啊，这释迦牟尼佛的时代，一个比丘尼现身堕地狱，是吧？现身大地厉害，然后掉到地狱里去了。啊，一个比丘也是现身堕地狱的，现场地狱裂开了，堕地狱。他说诽谤圣人的故事，就包括孔子、老子都有怨的事实的，他也有怨在那个地方。我说你诽谤孔子、老子的故事，限量上你会损害你的福报，损害你的这个，损害你的福德，损害你这个资粮。他说限量上面你就会得不到官邸，得不到銮邸，得不到加持啊！只要你诽谤。如果你的心不断地在诽谤圣人，诽谤对圣人有不满的状态，那说你这个人修行根本就得不到加持力，那说你七窍八窍的得不到加持力，知道？如果你不断地赞美于圣人，常常赞美于圣人，那你的加持力非常的大啊，加持力非常的大。所以我们大家一定要对于加持力升起信心，叫赞美圣人啊，他的功德是不可思议的。所以呢，我们把这个信罪啊跟愿罪啊要搞清楚，知道吧？信罪和愿罪，他说直接体和间断体要搞清楚。直接体就是直接跟众生相应的这个体，和你在大殿的念佛啊，那个间断体就是中间还有一个拐，其实自己做回向的体，和你直接的跟众生相应的这个体，他说要分别开了。那说你以后做事你就知道了，你以后知道了。你就会选择，我宁可不上殿，但是我不可以不过堂，你有这种意思存在。我不上殿都可以，但是我一定要过堂。过堂对尊人，为什么要过堂呢？对尊人有利益故，这里的悲心重故，是不是？选择利益尊身的悲心啊，此人是大悲心重故，是不是？比如说，你不是说我叫你不上殿，你真的不上殿了，不是这样的。我一直告诉你，你要选择。对于一个修道人，不晓得选择，在这七部地分里面，第一条就是选择。你要知道哪种功德大，哪种功德少，哪种故事大，哪种故事小，知道？跟尊生自己相应的这个体，啊，像我们跟人接触， 我一个人坐在房间那个高高，我跟你众生结建立无相的时候，就说我能在世间相里面能建立无相的心。我坐在房间里面建立啊无相啊无人啊，我问你哪个来的？你坐在房间里面的无相，和你跟众生接触的无相，师父那不是讲吗？大云隐于四嘛，小云隐于三嘛。你坐在四上八等，就在说达到无相状态，那点无相面对于众生的时候，你就做不到了。他说面对于众生跟四相相应故，因为是离世远远的，面对于大众达到无相，和你坐在房间里面达到无相这个体哪个大？你讲，大家选择一下，知道？你选择一下，我不过着讲吗？我常常不讲这个这样的话吗？叫我到深山猫那里去打坐，我不如在马路边捡个石头呢。大家听过我讲过这样的话吗？是不是？我在路上捡一个石头，我直接跟众生心有关系啊。那一最近我不是讲在洞里是我在那念佛的时候，我在念南无阿弥陀佛，问大家清净不？大家说清净，念佛很清净啊，舒服不？那舒服。我说我不舒服，我不清净，为什么呢？我在打妄想，我想着外面那个娃娃在外面在搞沙子啊。我说他为什么不进来念佛呢？我就打这个妄想，是不是？那我说我知道妄的题是什么，我很清晰。那我说我问他们。那说我是想那个孩子来念佛的功德大呢，还是你们念佛的功德大呢？啊，所以呢，大家都很敬佩，因为是想那个孩子念佛的心是伟大的，是不是？那说我也认为是这样的心大，我能够带那个孩子进来念佛，我认为这是很不错的事情。我一个人在念佛念佛，我不会带别人家进来念佛，所以呢，啊，要带大家来念佛才是大，一个人念佛不如大家念佛。所以呢，在密宗里面强调，一个人念佛不如两个人念佛，两个人念佛不如三个人念佛。三个念佛不如一百个念佛，一百个念佛不如一万个念佛，几十万这个念佛。那我说为什么呢？因为从相上来讲，离世是远远的，离世上远远重重无尽，很多事这一块显示了你的心量大，世上的远远，知道吧？所以这是不可思议的这个思维。所以呢，不要不守自己的清净。所以发阿耨多罗金刚经的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什么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呢？啊，就是自利利他啊，把这自利利他还搞清楚。南无阿弥陀佛。